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如果你对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意见，又或者想知多些，又或者对我圣经的理解你有些不同的看法，有些疑问的话，记住写低佢同我联络。上一集我们就讲了启示录的11章第3到18节的内容，今日我们会继续讲下11章18节下半节去到12章第6节的经文。咁喺上一集结尾嘅时候提及到我哋要注意嘅事情之中嘅三件事，而家我哋睇下剩返落嚟嗰部分。启示录嘅11章18节，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第四点就是外邦发怒，就显示了世人将会抵挡神，悖逆神去到最后一刻。其实呢，我们都有那个旧我是不肯顺服神的，我们没有能力去顺服神，因为保罗呢在罗马书的8章7节这样讲过，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人类是没有办法克服这个旧我的，因此神就要除去这个的旧我。第五点提到外邦发怒，其实是因为经文所讲的你的愤怒也临到了。我们呢听到人是这样说的，神就不会惩罚恶人，人只不过是吃错药而已，其实呢人是越来越坏。第六点就是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我们将会呢看到一些不肯悔改的人在白色大宝座面前受审判。跟着第七点就是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咁呢个时候教会已经喺天上边，长老嘅头上就戴咗冠冕，可以知道佢哋已经得到奖赏㗎喇。呢个系指旧约时代嘅圣徒同埋经历大灾难嘅圣徒，佢哋将要首先复活。众圣徒佢复活嘅时间呢系有先后次序㗎喎，佢哋都会得到奖赏。好啦，第八点，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这个是指撒旦和人，人和撒旦一样都要被审判。彼得前书的5章8节提醒我们要对撒旦提高警觉，经文这样说的，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敲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跟着下来这一节经文就让我们见到永恒喜乐之门。启示录的11章19节，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当我们再见到教会的时候，就是在新的耶路撒冷。圣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知道，天上呢是没有教堂的。这一节经文却是见到天上面有圣殿，摩西所做的会幕就是模仿天上面圣殿的样式。经文说神天上的殿开了，是神针对以色列讲的，开了是指敬拜神和亲近神，这些都是指向以色列民。在这一章的经文当中提到丈量地上的圣殿和打开天上的圣殿，都是针对以色列民的。那去到第12章呢就会更加多给我们有的讲解的了。经文说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是提醒我们神是一位立约又守约的神，神会信守他和以色列所立的约， 而且呢个时候神要同佢哋另立一个新约，要将神嘅律法刻喺佢哋嘅心板上边，而唔系刻喺冷冰冰嘅石板上边。咁喺耶利米书嘅31章31到34节，同埋希伯来书嘅8章8到13节都讲到呢啲嘅事情。经文当中嘅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就是指将要临到嘅大审判。启示录嘅第12章嘅主题呢，就是撒旦会被逐出天堂之后，佢就一定会同以色列争战。虽然第7支号角带领我哋见到大灾难时期同埋千禧年嚟到永恒嘅大门口，但系省却咗好多嘅细节。由第12章开始，将会讲明呢7位使者喺大灾难期间所扮演嘅7个重要职分同埋细节。然之后就见到天使将神嘅愤怒7个碗倒喺地上边，最后繁荣嘅巴比伦同埋拜偶像嘅巴比伦会被毁灭。第12章我哋见到以色列国嘅重要性。第11章就提到有一位天使丈量地上边嘅圣殿，同埋打开天上边嘅圣殿。咁喺第11章最后一节嘅经文，应该系第12章嘅开头嘅。呢7位重要嘅天使代表咗自然界同埋超自然界嘅肉体同埋灵性嘅君王或者系国家嘅。要正确认识启示录，就必须要正确咁样认识清楚呢啲角色。我哋讨论咗嘅第一个天使就可以讲明呢一点啦。嗰个系解释整卷启示录嘅核心嚟嘅。好多年之前，有一位学养兼修嘅传道人咁样讲过。他说，如果你告诉我知道你怎样解释启示录的第12章这个妇人，我就可以推论你是怎样解释预言的了。那当时我还不明白他的意思，那现在我呢完全同意他的讲法。听众朋友，我真的认为辨识这位妇人的身份就是理解启示录的关键。启示录的12章第1到第2节这样讲，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重要的是什么？这个妇人是谁？天主教公认她是代表童贞女玛利亚。有些基督教的学者的解释也是这样。历世历代以来呢，几乎很多基督教的宗派也都是依循这个路线的。辨识妇人的记号是日月星辰。由旧约约瑟的异梦开始，我们知道一件事，这些记号都是指向以色列国。在创世纪的37章第9到第10节这样记载，后来他又做了一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啊，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雅各认为日月星辰是代表他自己拉结和约瑟的哥哥。后来他们真的向约瑟下拜，虽然那个时候拉结已经去世。即使这个妇人是在地上的，却是出现在天上面的异象当中。其实她并不是真正的妇人，而是象征性的讲法，跟以色列国有关的。因为基督是由以色列妇人而出，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男孩。在圣诞节当中，我们都会引用以赛亚书的9章6节和其他的经文讲到基督降生的。这一节经文的确是跟基督降生是有关的，是指以色列国。经文呢这样讲的，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先知以赛亚就说，为我们而生的那个我们是指哪些人呢？是不是指教会呢？当然不是啦，他是指以色列国。显然先知以赛亚在对于以色列国讲预言，他的预言并不是跟救赎主有关的，而是跟君王有关。将要降生的那一位就是要掌管以色列国。有趣的地方就是， 要赐俾以色列嘅嗰一位系有人性，系永恒之子嚟嘅，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呢度并唔系讲救主，而系讲嗰一位要嚟嘅君王。我哋可以喺启示录嗰度见到神成就咗呢个嘅预言。经文又提到，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唯有基督嘅降临，先至能够带嚟真正嘅和平。喺帖撒罗尼加前书嘅五章第三节，讲到当世上嘅君王嘅时候，佢咁讲：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仲有、凡人所讲嘅平安稳妥，其实都系空谈嚟嘅，因为佢哋努力制造和平嘅方向系错咗。问题系出于人心，听众朋友啊，只有主耶稣基督能够带嚟和平，佢系和平之君。而赛亚书就话：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这个是对以色列讲的。在启示录这里这一章那里，约翰他沿用这个的讲法。希伯来书的七章十四节这样讲过：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保罗又在罗马书九章四到五节这样讲：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重的神。阿们。保罗所讲的是以色列人，他开始先问哪个是以色列人呢？答案呢就是经文所讲的，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咁喺井边嘅撒玛利亚妇人认得出主耶稣咧系犹太人嘅时候，约翰福音嘅四章第九节就咁样记载：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而喺尼加书嘅五章第二到第三节就咁讲：伯利恒的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直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基督呢就会降生在伯利恒，但是他是来自亘古的。经文又说，那生产的妇人其实是指以色列。以赛亚书的六十六章第七到第八节这样讲：锡安未曾渠路就生产，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国岂能一日而生，民岂能一时而产，因为锡安一渠路便生下儿女，这样的事谁曾听见，谁曾看见呢？这个男仔就是指基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之后，以色列就要经历大灾难时期，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妇人是象征以色列国。有史以来从来没有一个妇人，包括童贞女玛利亚在内，符合这一段经文的描述。她是象征以色列国，绝对不是指教会，因为那时候教会已经被提去到天上了。这个妇人绝对不是指历代以来的教会。经文说，在生产的艰难中，咁喺撒旦嘅指示之下，由基督降世嚟到而家，甚至乎喺基督降生之前，以色列人就饱受磨难，因为撒旦知道基督将要出自以色列。咁而家另外一个使到人唔开心嘅角色就上场啦，佢就系一条大红龙。呢、这个并唔系漫画里面嘅小丑，而系一个好严肃嘅议题嚟嘅。启示录嘅十二章三到四节咁样讲：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听众朋友啊，请你留意，这里所提的都是一些记号，是不能够按字面去解释的。我讲过，约翰如果是用象征的话，他一定会解释的。在第九节就很清楚指明，这条大红龙呢就是指撒旦， 因为呢经文是这样说的，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其实我们就不需要做任何的猜测，可以确定他的身份是谁、这个第二个记号显示出撒旦的真面目。第一，他就叫做大红龙，是因为他握有大权，掌握世上万国，并且曾经试探主耶稣说，如果耶稣基督苦服拜他的话，他就将万国赐给耶稣基督。撒旦最终极的目的就是要万国去敬拜他，直到今日世上万国都是属于他的，被他掌控的。约翰时代的罗马帝国已经是称霸万国了，现在就由撒旦去掌控。第二点就是他叫做红龙，自创世以来他就是杀人不眨眼的凶手。那我们可以看看约翰福音的8章44节，他并不看重生命，想不通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去服侍魔鬼撒旦吗？为什么酒精会害这么多人的命呢？酒精就是最毒的杀手来的，撒旦就是主谋，他完全不将人的生命摆在眼里面。而第三点，他就叫做龙，因为他的本性邪恶，他本来就是堕落的天使路西弗，早晨之子。正如在以西结书28章12到19节的记载一样，现在他就成为邪恶的象征，堕落的深渊。神的受造物当中他是最邪恶的，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他就是我们的仇敌来的。在第13章的兽和这一条大红龙其实很相似，因为都是撒旦控制的，即由撒旦指使希律和比拉多杀害妇人所生的儿子。经文所提到的七头是指撒旦拥有全备的智慧，他原本就是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在以西结书的28章12节就描写他在受造的初期呢，就是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这一节经文就让世人明白对撒旦原来有两种的误解的。世人以为撒旦的样子就很丑陋的，但听众朋友啊，让我告诉你，撒旦原本是全然美丽的。有人将撒旦就画成头上面有角，对脚呢是分体，又有一条分叉的尾巴的怪物。其实这个是希腊和罗马人所拜的偶像，并不是撒旦的本身。撒旦是拜偶像的主谋，如果人的心里面没有神，就必定会拜偶像的了。撒旦很精明的，又诡诈又聪明，我们绝对不是他的对手。如果想要靠自己的力量去抵挡撒旦，就一定会输，并且输得很惨。撒旦不单止美丽，而且智慧充足，这些呢都是圣经的描述来的。经文说十国是指撒旦主导罗马帝国后来的1/4列，为了能够在世界上面称王，这个是撒旦最后的杀手锏。那他头上面就戴着冠冕，是因为权柄是来自撒旦的。冠冕是代表君王的授权和统治权。经文又提到，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指出撒旦勃逆的范围很广阔，有三分之一的恶的天使走上毁灭的路径。但以理书的8章第10节和新约犹大书的6节亦都提到这一点。大龙他呢很憎这个的男仔，因为早在创世的起初呢，神已经预言这个男仔会终结撒旦的势力。在创世纪的3章15节这样讲，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那我们回来看看启示录12章5到6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男孩子就是基督，是很容易辨认的。 好多人错误将呢个男孩子就睇为教会、哦。听众朋友啊，希望你唔会犯呢个错误啦。咁啊，经文咁讲，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咁呢个描述就真係好清楚，佢係指出呢个男仔就係基督。诗篇嘅第二篇第九节咁样讲，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摔碎。咁喺使徒行传嘅第四章，被逼迫嘅基督徒就引用诗篇嘅第二篇，指出嗰个用铁杖管辖万国嘅就係主耶稣基督。基督将来会克服地上面所有嘅仇敌、敌对者同埋叛逆者，佢系点样做嘅呢？主耶稣就会用铁杖打烂佢哋，好似打烂摇杖嘅瓦器一样。主耶稣基督将来要执掌皇权。喺启示录嘅经文提到，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呢、这个就系指基督升天。福音书强调基督嘅死，教牧书信强调基督嘅复活。启示录就强调基督嘅升天，好多人都忽略咗基督升天嘅真理，因而就忽视咗基督而家进行嘅事工。喺使徒行传嘅一章第九到十一节咁样讲，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咁启示录就是启示升天之后得着荣耀的基督，同埋在荣耀当中将要再来的基督。启示录强调基督的升天，他是揭开七印之后主道接续要发生的一切事。希伯来书的十二章第二节这样讲，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其实很多人就误解，以为基督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是无所事事的。其实他们就是不明白启示录的原因就在这里。基督并不是坐在那里无所事事的。主耶稣升天之后要成就更大的事。目前他仍然要主导很多教会的事工。经文说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我认为这个是印证了妇人的身份。基督的确是出自以色列的后裔。虽然教会都是来自耶稣基督，但是依照血缘的关系，基督是出自以色列。保罗在罗马书的九章四到五节这样讲，他们是以色列人，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而加拉太书的四章四到五节就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经文提到生在律法以下，那哪个律法呢？就是神颁布给以色列人的摩西律法。而基督生在律法以下，所以呢他是以色列人。那在加拉太书的三章十六节又这样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咁早喺以色列立国之前，神对亚伯拉罕就话，我要使到你成为大国，喺呢个国里面我将差遣一个嘅子孙，并唔系呢一班嘅子孙或者众子孙，而系嗰一个子孙，就系指耶稣基督啦。我哋就已经读过以赛亚书嘅九章第六节啦，经文咁讲嘅，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呢度嘅我们系指以色列，以赛亚是以色列人，他并不会对教会或者外邦人讲预言的，他都是针对以色列国讲预言的。经文在这里提到，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那是大灾难最惨烈的时候，神是会保守以色列的渔民的。 好啦，听众朋友，我哋今日呢就喺呢度停低落嚟，欢迎你继续按时候收听我哋嘅节目。咁以上同大家分享嘅内容系我对圣经嘅理解。咁啊，如果你发觉当中有地方你系唔明白嘅话，又或者想知多啲呢，你都可以写信俾我噶，我好乐意为你再作一啲嘅讲解。咁如果有唔同嘅睇法、唔同嘅立场，想同我沟通一下、讨论一下嘅话，我都非常之欢迎嘅。除此之外，如果喺你生活上边遇到难处，希望我哋去祈祷纪念你嘅需要嘅话呢，你写信嚟话俾我哋知道啊，我哋一定会为你祈祷嘅。咁喺生活当中有见证或者一啲嘅生活嘅点滴，想同我哋分享下嘅话，我哋都非常之欢迎嘅。咁你记住写信俾我哋，记住你写俾我哋嘅信呢，可以抄低一盏电台之后所报嘅地址，麻烦你注明认识圣经，又或者写俾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你嘅信嘅，我都会尽快回应你嘅需要嘅。咁除咗写信之外，或者喺网上面同我哋沟通呢，你而家都可以透过微信同我哋去联络嘅。咁好啦，我哋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于你。